是他每天晚上放蒙山，也是照着我们那个客诵本那放蒙山招请。那么就有一天他忘掉了，他太累了忘掉了，睡觉了。睡觉了以后啊，那个众生原来吃饭没吃到啊，就很不高兴了，找他麻烦了，打他呀，身体都打青了。所以你们在家的菩萨们呢，有这个心是很好，不要招请。招请了以后啊，就像我们吃饭一样的，你请发出请帖请客人来，你这个饭要像样子的，你要准时，嗯，要不然就不行了啊。这我就讲到这里啊。其次讲到大家今天用功的情形啊都很好，最主要是摄心呢、啊、你把心要摄住，你心摄不住，功德大打折扣。怎么样的摄心？第一步啊，我们眼睛要守住，不要东张西望的啊，把眼睛守住。那么这个就是我出去的时候啊，或者进来的时候啊，尽量不要影响别人，这点很重要的。修行就是大家一起共修啊，在这里有好处，就是说大家可以见贤思齐，看到别人那用功啊，我自己也会呀、然后自己会加油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呢、会影响别人，这个要落因果的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上啊、举止上都不要影响别人，这点很重要啊，很重要的。其次讲这个拜佛绕佛的时候啊，你要自己听你自己的声音，听自己的声音。这么多人的声音我都听得到，但是我就专注到我自己的声音上，那个就是修定的。你假如所有的声音都听不到呢，只听到你自己的声音，那个就是入定的时候，就听自己的声音，这就是修定。九九九六，好多你绕完佛了，坐下来以后，心更容易，更容易安住在佛号上。大家记得，那么绕佛的时候啊，这个重心摆在脚底下，慢慢慢慢的，一步一步的这样子来绕，听自己的声音。这个有时候会打妄想的，他就是要打妄想，不打妄想，功夫就成就了。在这个过渡期间，你就是看住这个念头，他要跑了拉回来再念啊，不要起烦恼嘛，怎么搞的我这老打妄想，那就是打妄想嘛，生死凡夫就是妄想多嘛，没有关系，你想跑了以后再把它拉回来，跑了后就拉回来，久久就不跑了，不跑了以后啊，那个时候那就功夫上路了，就好了，就好办了嘛。因此啊，问题在你有决心，我决心要这样子就能这样子。你要是没有决心悠悠泛泛的，那就不容易啊，不容易成就。做任何事情都是全神贯注，就是要这样的做，一定要这样做，就能成就了，就能成就。大家试试看啊，试试看。这个佛法是什么呢？是一个生命的力学。我们过去造了许多的生死业呀，那产生一种力量，业力推动你，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啊，业力在主宰我们呢，推我们，推动我们呢。但是我们现在你要改变这个，所以改变我们这个命运，改变我们这个生命，那你就必须要你拿出造业的力量，比你那个当初那个造业的力量要强。比如说我原来造的业呀、有一公斤，我现在要念佛道力，道力要胜过业力啊，我这个杯子才能举起来。这个杯子有一公斤，我的道力有一公斤，举不起来，他们两个抵消了，正好举不起来，一定要一公斤以上。假如一公斤二两，那拿的时候还很费劲呢，两公斤一下子就拿起来了。所以因此你修行，你必须下最大的决心，要把你这个生命转过来，就是圆了凡四训，就是一个整个生命改变的过程。所以我是 希望我们在家的那个菩萨们呢，我们出家的人也要看这个书啊，这个书很好啊，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命运？什么命运呢？业呀，业果相续叫命运，哪里来的命运？谁给我们的？没有谁给的呀，自己造的，自己在受啊。所以大家要好好看那个《了凡四训》，这个命啊可以改变的，在佛法当中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认识。为什么？一切的问题是我们这个心理造出来的，既然这个心理造出来的，还是用这个旧入还家，用这个心理呀、啊、把它改过来就是了。所谓解铃还是系铃人呢、啊、你把这铃子系起来了放在这里，你要解现在还是这个人来解。所以古人讲啊，我造生死业，皆从一念生，皆从这个一念生。我们无始以来造这个生死业呀，都是从这个一念生起来的，就这一念。那么既从一念生，还从一念灭。那么生灭灭尽处，则我与佛同。生灭灭没有了，生灭灭已，寂灭现前，那好了，跟佛一样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个回头走来时路啊，驾轻就熟。原来我们回过头来走，向后转，回过头来走，走这个路，那是驾轻就熟的，原来走过的，还是用这一念。所以念佛法门的殊胜就是这样的，旧路还家。大家呀、啊，就是要把这个，首先要把这个心摄住。你不摄住它，你没办法调伏它呀。嗯，下边呢，我们再继续把这个《阿弥陀经》里边重要的名相的部分呢，再说明一下子。这十六位尊者呀，那么这个这里有几位呀？我们说一下其他的呀。看看有时间的话呀，将来再提一提。这里十六位尊者都是第一，都是第一的十六位。嗯，那么这些尊者头一位就是舍利弗尊者。舍利弗，我们这是一个梵语，翻过来以后啊，叫做身子，身体的身，儿子的子，身子。那么也叫做丘子。就是秋鹭鸟那个秋，秋子，那是什么呢？这个上边那个字啊，是他妈妈。因为舍利弗尊者的母亲呢，身材长得非常苗条，那大家就叫的身夫人。那么他的儿子叫就是身子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个秋子是什么呢？那个秋鹭鸟那个眼睛啊，很美丽。那舍利弗尊者的妈妈的眼睛跟这个秋鹭鸟一样的，所以他那眼睛叫秋子，那么就是秋是他妈妈的名字，那么这个子就是秋的儿子，就这样的叫。这是在这个印度当时是这种习惯的，上边是妈妈的名字或者父亲的名字，底下嘛叫加个子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舍利弗尊者呀，他是智慧第一的，在僧团当中智慧第一。所以他当机世尊直接喊他的名字。在这个阿弥陀经呢，我们读了知道啊，舍利弗尊者世尊简直喊他，问他舍利弗欲汝意云何？世尊问舍利弗，舍利弗没有讲，没有答复。为什么？没办法答复啊。舍利弗尊者是在僧团当中，是小乘圣者当中是智慧第一，那么在大乘的菩萨当中文殊师利菩萨第一。这里因为这两位通通有在我们这经里都出现的，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这个净土法门为佛遇佛乃能经，究竟等觉菩萨犹有不知。等觉菩萨弥勒菩萨还有点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 那么怎么能够证明呢？在无量寿经里边呢，世尊就问那个问阿难，阿难尊者说你看到极乐世界那个胎一生的你看到没有？阿难尊者说看到了。看到了以后啊，完了以后弥勒菩萨接着就问佛，为什么极乐世界有胎一生的？他不知道，弥勒菩萨不知道。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吗？极乐世界为什么有胎一生？他不知道。那么佛再给他告诉他，就是也信因果，也想往生，也修善法往生极乐世界，就是对佛的智慧有点怀疑，这种人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到边地的宜城七宝宫殿里头，五百岁看不见三宝，看不见佛，闻不到法，看不见这些个声闻菩萨大众生，看不到，那个叫胎生。等什么时候他自己觉悟了，我自己啊，当初为什么要怀疑呢？这个时候啊，一念觉悟马上就好了，你就可以看见佛，可以闻到法。所以因此我们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在念佛法门绝对不能怀疑的，你有一点怀疑都是临终，都是障碍，纵然你往生了还在边地的宜城。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，不怀疑，绝对不怀疑世尊所说的法绝对没问题，还不说十方诸佛同出广长舌相啊，这个广长舌相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，那么大呀，完全是报身佛呀，来告诉他们的国土里众生，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就是相信这部经，所以绝对不能疑，有疑了以后啊，我们自己受到伤害了，不能疑啊。其次的第二位啊，就是讲这个摩诃目犍连。摩诃目犍连呢，我们翻译过来叫大采熟士。大就是他们那里的那个目犍连就很有很多出家的啊。那么这位尊者是大目犍连，摩诃是大，他是神通第一的。他那个采熟士，他那个家族过去修道了，在山上就采那个菜，叫采熟士，那个族群是这样子的，他是神通第一的。那么第三个是摩诃迦舍，摩诃迦舍尊者呀，就叫大隐光。大是摩诃了，因为那个这个除了摩诃迦舍以外还有三迦舍呢，优罗频罗迦舍、那提迦舍、切耶迦舍，这三迦舍他们三兄弟，他们加上这个摩诃迦舍呀，那么听到还有人这个叫迦舍的呀，那么大迦舍呢就是加一个大，跟那其他的迦舍有一个区别，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叫隐光呢？他身上有金光，你看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身上啊，这个旁边有两位侍者，这边就是这个大迦舍尊者，这边是阿难尊者。大迦舍尊者不合掌的，他是抱拳，阿难尊者合掌的。这个像啊，我在新加坡的双林寺打佛七的时候我就看到了，大迦舍尊者就是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身上放光，他脚一合掌的话，这个光很强，这个信徒来拜佛以后啊，刺眼睛。所以世尊告诉他，你不要合掌了，你抱拳好了。所以大迦舍尊者，你看他是抱拳的，就是他身上有金光，所有的光到他这儿，通通被他的光淹没了。为什么有这种他得了这种果报呢？他就是过去生中啊，他是一个冶金师，就是金匠里的那个。金店里的那个师傅，做金子的师傅。那么有一个女孩啊，她就是天天拜佛，看见佛的那个像上啊吊着一块金，她想啊，我要设法把这个佛像这个金补起来，但是我又穷没有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她就在那一天到拜一天想。有一天她在路上捡到个金币，印度的那个金币也是最高贵的金币了，很值钱的。他很欢喜，他说最好我可以给佛装金了。但是 他想我自己又不会，我得找到金殿去。他们就到了这个金殿呢，问了这个师父，他说我这个金呢，我想给佛装金，你看看要多少钱。那个师父说给佛装金，他说这个金很贵呢，就很好的金呢。他说你现在生活不很好，你应该把它卖掉了吧，自己呀、啊、买点穿的衣服啊，吃的东西啊。他说我不要，我这发愿来用这个金呢、啊、带给佛来装金的。这个金师一听很感动啊，这女孩这么诚心呢、啊、他说好了，那么我愿意帮助你，我也不要拿钱了，不收费，我们俩一起，我帮你把这个金给佛装上啊。他们两个就给佛装上了。装金，这个金师拿着这个金币呀、啊，然后就给佛装上金。装上金以后啊，这两个人来世就作为夫妻了。嗯，后来他两个人身上都有金光，就是这个大家舍的金光特别强。什么？这个功德就是因为他们给佛装金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在这个。在佛法当中啊，任何的事情啊，我们都是功不唐捐的。你看《法华经》上讲啊，到那塔庙里头散乱心念一声佛，那些个人在法华会上都成佛了。你想看我们这七天正耳念呢、啊，成佛一定很快呀，一定很快。我们不希望在娑婆世界成佛，娑婆世界成佛慢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，到这儿去七天。假如这里有人呢能够证得念佛三昧，佛来了以后我说佛我要走，佛也可以接你去到那儿，到那儿就是见佛闻法证无生忍第八地的菩萨，回来度众生，那要不了一生就完了。你假如在娑婆世界上靠自己力量修啊，三大阿僧祇劫那可不得了啊，在那成佛呀，那极乐世界快，他极乐世界快呀。那么这位大家舍尊者呢，他是就头陀第一。头陀是什么？就斗数。那么玄奘大师翻的度多，就是修苦行的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穿粪扫衣，就是这样的，有十二个苦行。那么大家舍尊者最终生都是修苦行的，他年纪大了呀。世尊很慈悲，说是迦舍，是大迦舍，你放弃苦行吧，你年纪大了。大迦舍尊者，世尊，我也还可以，我不放弃。他不放弃。你看大迦舍，世尊看着大迦舍来的时候啊，世尊让一个座位一半给大迦舍尊者坐，大迦舍尊者不敢坐。所以世尊灭度以后，大迦舍尊者出主，他结集经典就是他召集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能有经读啊，我们要首先要感激大迦舍尊者，他把这些经典集结起来了。其次一位呀、啊，是周利盘陀切尊者，周利盘陀切翻过来继道，继续的继，道是道路的道。他有个哥哥。他哥哥和他们两个兄弟两个同时出家了。出家的时候啊，这个哥哥很聪明，很快就证道了。这个弟弟的寂道尊者呢，就比较笨一点。那么一个寂字四句，他念了头一句念完了，念第二句啊，第一句就忘掉了。但念第三句，第二句就忘掉了，没有办法。怎么弄也不行啊，真是他真用功啊，就是不行，太笨了。他哥哥看了就感觉到很难过，你不行了，不要修行，回家去吧。他又不想回家，就哭啊。世尊说不要紧，你来，我告诉你。世尊就喊他来问，你现在经常担任什么，你担任什么作物啊？他说我常常给这个在精舍里扫地。世尊说你扫地用什么扫啊？说用扫帚扫。师尊说你就念扫帚好了，扫帚就是我们说那个扫把呀，说你就念扫帚好了，这两个字这比那个四句偈少多了嘛。一开始啊念扫主还念主把扫都忘掉了，会这样子。 后来呀，世尊鼓励他，不要紧，你继续用功，到最后开悟了，证阿罗汉，证阿罗汉了嘛。这位尊者呀，就是这样的意识第一，他就是这个，把这个开悟以后啊，任何的道理他都能掌握住重点，因为他记忆力不很好吧，他只能掌握住重点，意识把这个毅力能够保持住而不忘失。这个他们都有过去的因果关系啊，过去就是造了这种业呀，今生就感觉的就是不开智慧，要是不是佛在世的话呀，那就很难开悟了嘛，嗯。所以看呢，少主这两个字念都能证阿罗汉呢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当然可以成佛呀。假如这部经的阿弥陀经的当机众要是周利盘陀切尊者，我看大家都不听了，那世尊也没办法问他了，就是要智慧第一舍利弗尊者。所以我们呢看到这里以后啊，我们就有信心了，念阿弥陀佛呀，念少主那证阿罗汉，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能够成佛的啊。其次一位是阿难陀尊者，阿难我们常讲的阿难陀，这个翻译过来叫做庆喜，因为佛成道那一天护梵王生了个儿子，这个时候这个净饭王啊，一听到了这个他自己的儿子太子啊出家了以后成佛了，成道了，那么自己的弟弟啊又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就给起个名字叫庆喜，那么他是阿难尊者，是佛的堂弟，多闻第一，他出家以后啊，那佛教给他当，让他当侍者，因为他记忆力好，让他当侍者。这个阿难尊者说是啊，我要当侍者可以，你要把以前讲的经你都给我讲一遍。佛说可以，所以阿难尊者的记忆力好啊，佛给他讲一遍就记住了。世尊灭度以后，大家是尊者在结集经典的时候，就是阿难尊者登座上来开始说，如是我闻，就是这样的，都是阿难尊者这样说出来的，一部经一部经都是这样子的。你看那个那么多经典呢，这阿难尊者了不起呢。阿难尊者平时他的记忆力就强啊，有的人那些个那些阿罗汉们有时候搞不清楚，这阿难尊者的记忆力这么强到底什么原因呢，就问佛，佛就给他讲了，佛讲了。这个阿难尊者当初啊，他是一个大富长者，家里非常财富很雄厚的。那么在迦舍佛的时候啊，那个我们释迦牟尼佛